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律法的尽头，恩典的开头的上集，基督徒如何避免灾祸。律法和恩典这个主题，在未来我们会看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里，这个主题出现的频率会越来越高。为什么呢？因为律法属于旧约，恩典属于新约。那神这个旧约的年代已经过去，新约的年代已经来临将近2000年，但是呢，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对真道的认识上还没有完全的走进恩典里，还没有完全的走进新约里。就好像曾经的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他们没有进入迦南，他们在那个旷野逛悠了，耽误了将近40年的时间。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走出旧约？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这个新约里面？那神将会带领大家进去，神会把他的真道赐给大家。那我今天也做一个预言，在接下来的一些年份中，神会再一次的让他的福音的浪潮在全球范围之内大大的兴起。感谢赞美主，阿们。那好，那我今天的讲道内容呢，第一，首先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请知道这个问题答案的弟兄姐妹啊，不要说出口，不要说出来。那让不知道这个答案的弟兄姐妹呢，就可以去有时间去想一想。我们请幻灯片下一页，谢谢。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加拉太书的3章10节，凡什么的都是被咒诅的。请大家也不要去翻手机啊，大家不要去翻圣经。大家先想一想，在你的思想里你怎么认为？你认为凡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是被咒诅的呢？你在你这么多年的圣经知识里，你想一个你认为正确的答案。那过一会儿我们再看你认为的答案呢，和圣经上的答案是不是一致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的讲道啊，只要最后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节经文，我觉得大家就会非常的有收获。因为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呢，是因为不理解这一节的经文，所以信主很多年，却依然会经常被困在疾病啊，或者是各样的困境之中，也就是说还依然被困在咒诅之中。那当我们真的明白了到底什么样的人是被咒诅的，我们就能够去避免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就能够避免去，就是我们能够避免这样的灾祸临到自己的身上，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放在这儿。那下面呢，我们来讲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是最特别的？那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没有一个固定的正确答案啊。每个民族都很特别，你认为你心里认为哪个民族是最特别的？有一个民族啊，他非常的聪明，非常的优秀，但是呢，又非常的多灾多难。你觉得是哪个民族？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啊。那今天告诉大家，就是犹太民族。那犹太民族，当然我们其他很多民族也是这样的，但是犹太民族很特别。他们特别在哪儿呢？他们现在在全球大概有1450万人，不算太多，占全球总人口不到 0.2%。那其中呢，一少半650万左右的犹太人现在居住在以色列，那剩下的大部分呢，居住在以美国为主的其他的各个国家或者是地区。那从诺贝尔奖这个科学的最高奖项设立以来，到2017年，一共曾经有过902位诺贝尔奖的得主，那其中犹太人占了203，比例大概是 22.5%。那超过了他们国家这个人口比例，就是说世界平均按种族来讲，平均的获奖率他们超过了100倍。这是科学上。那在经济的领域，2022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都是顶级的有钱人啊，这个榜单前40位里 有八个人是犹太人，五八四十比例也是20%，那也是超过了世界平均人口的100倍。那在其他的各个领域，以色列人也是有着很多的名人，比如说外交家基辛格，电影界的卓别林、斯皮尔伯格，那以及大画家毕加索，音乐家莫扎特，哲学家马克思，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那犹太这个民族，它涌现出了如此多的各个行业的杰出的人才，但是他们这个国家却并没有一帆风顺，并没有富强和平，反而是这个国家是最多灾多难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那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战争，就是他不经历战争的年代啊，那基本上是因为他被打趴下了，他没法跟别人打了，所以没有战争了。那但凡他有一这个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力气，他周围的那些其他的国家就总是想要去干掉他。在公元前的586年，公元前586年啊，距现在超过了2500年。那以色列呢，第一次亡国，当时呢，他们是被强大的巴比伦帝国所攻陷了首都，他们的第一圣殿被毁，大批的犹太精英被掳到巴比伦做奴隶，以色列人第一次失去了他们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失去了他们的家园。那圣经预言在70年之后他们会重新建国，那果然按照圣经的预言，在70年之后以色列人被放了回来，他们重新回到故土，重新建国，重新建立他们的第二圣殿。但是在公元后的70年，耶路撒冷又被罗马的军队所攻破，那在当时呢，有100,000的犹太人惨遭杀戮，那罗马帝国将犹太省改名为巴勒斯坦，把犹太人从这里驱逐出去。那以色列人的第二圣殿几乎完全的被毁，仅仅留下西边的长大概50米、高大概18米的这样的一个断壁残垣，那就是今天以色列的这个哭墙。那从此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开启了长达将近2000年的在全球流浪的生活。尤其是到二战期间，这个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的反犹主义达到了一个浪潮的顶点，在希特勒执政的纳粹德国，约有600万的犹太人惨遭杀害。你能想象吗？就是这样一个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自己土地将近2000年的民族啊，他们竟然保留下来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这个很奇特很特别啊。我们在座的，我们大多数是移民一代，对不对？我们旁边主日学的屋子里的小朋友们是移民二代，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移民二代他们的中文水平怎么样，我们心里都有数。那很难想象再下一代，他们的再下一代，这个移民三代的时候，还有多少小朋友会讲中文，真的是很难说了。但是以色列人流亡2000年，保留下来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那更神奇的是，一个丧失自己国家2000年的民族，竟然在2000年之后，也就是1948年的5月14日，他们竟然又重新能够建国。这也是按照圣经的预言所发生的。但是在以色列啊，1948年5月14日宣布建国之后，不到24小时，他周边的国家就又都联合起来，号称要把以色列赶入大海。这个就是第一次的中东战争。然后1956年第二次的中东战争，1967年第三次的中东战争，1973年被称为赎罪日战争的第四次中东战争，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2006年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以及今年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以及夹杂在这中间持续不断的各种的小冲突。可以说以色列重新建国之后就没有过安宁的日子。为什么一个如此优秀的民族，涌现出如此多人才的民族，却要遭受这么多的苦难？ 这里恳请大家不要从网上的假新闻里去寻找答案，因为网上的假新闻里充斥了对他们的各种污蔑，这也是对他们的攻击形式之一。对他们的攻击不仅是限于炮弹和子弹，对他们的重伤、谣言、污蔑、假新闻，这也都是对他们的攻击。大家不要陷入圈套里啊！尤其是在中文的媒体里，我能看到的真实的报道是少之又少。我们从圣经中去寻找答案。如果你能读懂圣经，你就能够读懂这个民族。反过来看则是啊，如果这个民族用他自己几千年的历史在印证着圣经中的真理，那我们下面来看神曾经对以色列人说过的一段话。我们请幻灯片。对，那这一段话呢，我们请凯西姐妹和曹大哥来帮我们来读一下。他都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但是左边的话《申命记》28章1至8节和右面《申命记》28章15至25节有完全相反的意思。谢谢凯西。
《申命记》，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对，谢谢。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下一页，谢谢。
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你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
下一页，谢谢。
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库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
你头上的铅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是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铅淋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和华必是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好的，谢谢，感谢主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边的对比是非常的鲜明，这是在旧约律法的背景之下，神对以色列人说的。那以色列人如果能听从神的命令，听神的话，做得好，那就能获得这些祝福，反之则就受到这些咒诅。这个祝福夸张不夸张？这个祝福真的是好夸张啊，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在哪儿哪儿就蒙福，然后自己蒙福，孩子蒙福，宠物也都蒙福，甚至自己家里的团面盆也蒙福，就是自己家里和面的那个盆都蒙福。那可以想象，是不是我的手机也蒙福，电脑也蒙福，车也蒙福，对不对？好夸张的一个祝福，大家想不想要？ 想要，我也好想要啊。但是呢，如果你认领这律法之下的要求的话，做得好得祝福，做不好呢，就是反之的这个咒诅，那可就倒霉，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这个其实中间我省略了好多节啊，就网上写好吓人的，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看。那以色列人做得怎么样？以色列人在神的这个要求之下做得怎么样？其实很显然是不怎么样。你看啊，这里说这个经文上说耶和华上一页谢谢对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我以前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啊，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神一直说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啊，多好的一块地呀，流奶与蜜。但是我们从地图上看到的，我们都在地图上看到过以色列的照片啊，基本上都是荒漠为主，对不对？我就以前总不明白，这荒沙漠，神把以色列人领这儿，还告诉他这是流奶与蜜之地，感觉很矛盾。但是看到这节经文，我们明白，哦，原来是因为在这个咒诅之下，这个流奶与蜜之地降下的水变成了尘沙。那这个里面最后的这一句，以色列人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还不是他们自己走来走去，不是他们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他们被抛来抛去，就好像被别人扔一样，我不要，我把人扔到你那儿，然后你也不要，你把他又扔到其他的地方。以色列人2000年在万国之中就是这样的悲惨的生活和命运。但是圣经也预言了啊，圣经说这一次以色列人复国之后，就不再有仇敌可以击败他们了。感谢主，这也是为什么几次中东战争以色列都是完胜的。那好，那这一段话呢，我们请幻灯片定位到上一页吧，上一页，之前的一页，对，好，那你在城里必蒙福，或者是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各种的祝福和各种的咒诅啊。我们今天假设一下，想象一下，如果这段话是神对你说的，你会怎么想？我们必须强调啊，这是一个假设。为什么呢？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认为圣经里的话，有包括旧约里的要求，都是神所写给我们的。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旧约和新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约，不同的约定，那立约的双方就有不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比如说啊，你以前租一个房子，那后来呢，你跟房东商量，你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那你就重新跟房东签订了买房合同，对不对？那在这之后，如果房东再拿着以前的租房合同来管你要房租，你还给不给？那就是希伯来书8:13，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旧约为以旧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感谢主，那所以我们不在这旧约之下啊，这个咒诅必不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强调这是一个假设，假设这是神对你说的，你会怎么想？我想象一下啊，如果说我不懂圣经，不了解圣经，不知道圣经的背景，那有一天神到我的面前来说这段话的话，我觉得我会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哎呀，我会觉得我终于找到人生的这个成功之路了，那我只要乖乖听神的话，我就能受这么多的祝福，那我保证在神的面前比我们家狗还乖。那我从小就是乖孩子啊，在父母眼里我是乖小孩，在老师眼里我是好学生，在领导眼里我是好员工。那只要今天我在神的面前，我做到成为神的好子民，那这么多的祝福都会临到我。努力做好，感谢主。那我们看看以色列人是怎么回应神的啊？我们下一段，再下一页，出埃及记的19:5-8，这是神对他们说的。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看来以色列人所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啊，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凡耶和华所说的我都要遵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都要遵行，这句话在原文中的意思里包含着强烈的我都能做到。 OK， 在神的面前夸下了这样的海口，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看一下就是神具体的要求。我们幻灯片下一页，那这个呢是圣经中的十诫，也就是旧约律法之约的这个核心内容，一共是十条啊。有一些细节上因为时间的问题我把它隐去了。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只能敬奉耶和华。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许拜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然后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最后一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神具体的要求放在这里了。大家觉得自己能做到吗？大家觉得难做到吗？大家想一想，你看你做到了哪条，没做到哪条？看上去好像不太难，找一找自己有没有没做到的，还是都做到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主耶稣对这个律法的进一步的解释。我们请幻灯片下一页，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是主耶稣对律法的进一步的解释。那律法呢，代表着神的圣洁和公义，神太完美了，所以律法要求我们也做到完美。但是这就麻烦了呀，我手上没有杀过人，但是我心里恨过人呀，那得罪过我的人，甚至是有一些没得罪过我的人，那我恨过不少人，那相当于我杀过不少人，对不对？那下面的，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一条我没犯过啊，不好意思，又犯了一个说谎的罪，是不是？哎，所以说呀，在这样的要求之下，我真的做不到，失败的彻彻底底。然后这个时候我又想起来啊，神说不守我诫命的怎么样，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那就完了。这次麻烦晚上帮我拿一床被子来啊，这个门我没法出了，出就受咒诅，我晚上只能住在这儿了，对不对？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看下一个经文。感谢主，罗马书的六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感谢主耶稣基督，所以律法，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律法的那些咒诅必不临到我们的头上，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恩典里的祝福必多多的加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用害怕。那在律法之下呀， 我们不是做到差不多就行，不是做到还行，不是做到还不错。律法要求我们做到完美，做到一点瑕疵都没有，这样才能合格。这就好像考试，不是60分及格，不是80分及格，也不是99分及格，你必须要达到100分才能在律法之下及格。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啊，雅各书2:10，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犯了一条律法，就相当于我把所有的律法都犯了。那任何的一条我犯了，那所有的罪名全都加给我，又是杀人的，又是奸淫的，又是不孝敬父母的。怎么理解？我举一个例子啊，就好比一个气球，这个气球上有一个洞，跟有100个洞，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你去买一个生日 party， 你去买一个气球，老板告诉你，哎呀，我这个气球上只有一个小小的洞，我给你打个5折，你要这个吧？你要不要？他没法要了。那或者是呢，我把律法比作成一个火箭，我们坐着律法的火箭来到神的面前，到天堂里啊。但是火箭这东西大家知道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东西对精度的要求非常高，有上面有一个螺丝钉松了，整个的火箭就会爆炸，一点瑕疵你就上不去天堂。感谢主啊，律法严格到这种程度，那我们还能怎么跟律法玩呢？我们在律法之下还能怎么办呢？那如果在教会中教导律法，是不是把大家往死路上带？你们说，这不是我说，我不是说律法不好啊，也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遵，我们就忽略律法，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的犯罪，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教导大家，要求大家去遵守律法，确实是往死路上带。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还能接受，但是我们有很多 YouTube 上的观众，我知道有的人会不接受这个说法。我们拿圣经来说话，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的3:7-11，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所以如果在网络上啊，有观看我们视频讲到的在其他教会服事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愿你们能够做着属灵的执事，不是做着属死的执事，愿你们做称义的执事，不是做定罪的执事，愿你们做长存的执事，不要做那将要废掉的执事，因为这属灵的执事荣光更大。什么是属死的执事？第一句，那用字刻在石头上的是属死的执事，这就是指的十诫。十诫是神亲手写在石板上的，用字写在石头上的，神亲自写下来。但是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这十诫是属死的执事。为什么？因为人在律法的要求之下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做不到称义，达不到完美，那只能是被定罪，只能是被归于死亡。律法是一条人无法走不通的，是一条人走不通的死亡之路。那属死的执事也是有荣光的，只是这个荣光与新约这属灵的执事耶稣基督比起来，这律法的荣光就算不得荣光了，因为属灵的执事把我们引向永生，对不对？ 整本的旧约呀，明面上是在记述以色列人的历史。那旧约的内容，主要内容，它的表面意思其实是大部分篇幅记述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可以说就是一部妥妥的失败史，各种失败，各种犯罪，各种不听神的话。大卫呀，所罗门呀等等，别说那些名声不好的，就是那些名声好的，也都是完全严重的失败，严重的犯罪。这个不是为了说明以色列人不好，大家千万不要根据以色列人的历史或者根据旧约的内容下出来一个结论说明以色列人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把我们任何人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都无法比他们做得更好。如果把我放在耶稣的年代，我会是那个跟随耶稣的人吗？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跟随他的人只剩下了门徒约翰这一个人啊，而喊着钉耶稣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有无数的人。所以我想，如果我在那个年代，绝对不会是那个剩下的仅仅的一个人，我一定也是喊着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对不对？我不会比以色列人，我不会比犹太人做得更好，我做得不如他们。他们对律法的那个遵守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知道，就是即使是在今天信犹太教的人，他们上电梯他们不按那个按钮，就是周日不按那个按钮，因为安息日不可做工，进了电梯，那个电梯门自动要开着。 OK， 你进去了不能按，你想去几层，比如你想去十层不能按，咋办呀？你等着吧，看看有没有不信犹太教的人进了这个电梯，然后呢，他如果恰好也摁了一个十层，你跟着可以一起上去，否则你一直站在那不许摁的。他们如此的努力的遵守律法，但是也做不到。这说明的是什么？说明的是整个人类，我们全人类任何一个人在律法的面前就只要一个结局，就是失败。那律法既然带给了犹太人这么多的咒诅，这么多的苦难，那为什么神还要把律法给以色列人呢？是不是神不喜欢他们，故意的惩罚他们，所以把律法给他们，让他们陷入到这个咒诅之中？其实不是，其实是恰恰相反的，是因为神特别的爱他们，想要祝福他们。但是这个地方啊，逻辑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了，就开始很绕。神爱以色列人，想要祝福他们，但是又给他们一个做不到的律法，让他们陷入在咒诅之中，是不是很绕啊？这个难怪很多人会曲解圣经啊。今天我给大家把这个结解开，告诉大家是怎么回事。律法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罗马书3:20。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罗马书3:20。那不明白律法和恩典的区别，你就读不懂圣经的。律法和恩典，一个代表了旧约，一个代表了新约。律法的作用是叫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因为没有律法，那我就比如说没有律法说你不可贪恋人的房屋，那当我看到别人的豪宅，哎呀，我羡慕嫉妒恨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自己起了贪心。所以说律法呢，它就像是一面镜子，它能够照出我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这边有镜子，我看我身上有什么问题，哎呀，我这儿有一个米饭粒儿，我这儿有一个黑点儿，或者是我是胖了还是怎么样了。律法可以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可以让我看到自己的缺点，这是律法的作用。那为什么神要祝福以色列人，就必须让他们先要经过律法之路？因为神的祝福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实现的，对不对？那耶稣代表了恩典， 只有在神的恩典里，人才能得到真正的祝福。而要让人接受耶稣，就必须要让人先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我不是罪人，我为什么需要耶稣？如果我自己可以救自己，我为什么需要他来救我？如果我自己可以做得很好，我自己可以做得完美，我需要他为我钉十字架吗？我需要感恩吗？啊，你给我的这个东西，其实我有啊，就不再能够接受主，就不会接受主，对不对？所以只有先在律法之下，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且让我们知道自己凭着自己的行为和努力永远无法称义，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哦，我真的需要别人来救我。谁能来救我呢？谁能来救我呢？当年我信主的时候，当时是因为膝盖需要做一个手术，那还不是面临死亡，仅仅是一个手术。当时的手术技术其实不足以让我痊愈的，那以后可能会落下病根儿。这个在当时的技术的背景下几乎是一个必然。那我所以心里非常的忧伤。那时候我不信主，那时候我很喜欢科学，我认为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坚定的。但是当我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我在心里在发问：谁能来救我呢？感谢主啊，那个正好是那个时候，主差人向我传福音。哦，他那时候我不是认为他能救我，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他有可能能救我。然后就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不管有用没用，我先抓着再说吧。感谢主，让我在那样的一个机会之下，打开心接受了他。当我们知道自己无法救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接受耶稣。所以我们必须先要经过这律法之路，看到我们在律法上是一条死亡之路，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这一条路走到了尽头。只有当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转身，才愿意去转身看向耶稣，才愿意去转身接受恩典。所以说啊，在今天的教会之中，如果有的弟兄姐妹还认为自己凭着自己的行为和努力可以达到神的要求的话，也就是说你还在律法之下在努力的尝试的话，那就意味着你没有看清你的律法之路走到了尽头。那这种情况下，弟兄姐妹，我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就无法完全的接受拥抱耶稣的恩典。因为恩典之路和耶稣的，因为律法之路和耶稣的恩典之路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们无法同时走在这一条之上，又同时走在另外一条之上。所以你要得救，你要称义，到底要靠着你自己的行为努力，还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希望弟兄姐妹们都能回转，转向耶稣。新约中一直喊着你要悔改，你要悔改。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这个悔改的原文是扭头转向的意思。扭头转向谁？扭头转向耶稣基督。当你转向他的时候，你的罪他替你担当，他的所有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感谢主。以色列人用几千年的时间证明了在律法之下我们达不到称义，我们做不了更好。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也放弃在律法之下的努力，转头归向主耶稣。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刚才我们说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律法的作用是叫人知罪的。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律法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出我们脸上的脏的地方，能够照出我们的缺点。但是律法做不到的是什么？律法有所不能行的，意思就是说律法有做不到的。律法做不到的就是使我们变得更好。镜子可以照出我的缺点，但是镜子它不能使我变得更漂亮啊。镜子要是能使我变得更漂亮，那我一天24小时照镜子，但是镜子做不到。 律法也做不到。律法有所不能行的是为什么？是因为律法不好吗？不是啊，我们不是说律法不好，律法代表着神的圣洁公义，律法太完美了，是我们不好，是因为我们达不到律法的那个要求。我们的这个肉体，第一句，既因肉体软弱，是我们的这个肉体啊，面对律法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就总是有罪的那个罪性的本能在里面发动。有的时候啊，没有律法要求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没反应，这个律法越是加给我们，我们就越是犯罪。告诉你，不要想象一个粉色的大象啊，不要想象一个粉色的大象，你千万不要想象一个粉色的大象。 OK， 有多少人脑子里现在在想象粉色的大象？那律法呢，让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不能够改变我们，不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好。如果说我们也真的发现在律法之中啊，我们越是抓紧律法，其实呢，我们就越容易产生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我给别人律法的时候，就会造成我和别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当我把律法给自己的时候，就会产生要么是骄傲，要么是自责。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律法，我们总是喜欢把律法给别人，其实我们也同样的喜欢把律法给自己。这个律法除了外在的神给以色列人的那些条文，刚才咱们读了1、2、3、4、5、6、7、8、9、10以及其他的旧约中的条例，除了这些外在的条文以外啊，律法之心，就是这个律法的心态，也扎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就是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从此就开始在分辨，哎，分辨你哪儿做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啊，你哪儿做的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那我自己哪儿做的好，我自己哪儿做的不好。那就是总是在这样的分辨挑剔之中。那因为律法的本质是要求，我再说一遍啊，律法的本质就是要求，恩典的本质是给予。那当别人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时，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会论断对方，我们会生气，我们会惩罚别人，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对不对？那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要求，有的大部分时候其实不是出于恶意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出于善意的。我们是希望对方变得更好才去要求他，我们也是希望这件事情本身做得更好才去要求他。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或者说我们不知道，律法有所不能行的，在这样的要求之下，人是无法被改变的。刚才我说律法之心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成为了我们思想的一种潜意识。我们今天在教会中讲恩典，讲来讲去，我们希望让大家扭转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这个律法之心的这个思想从肉体中抹去，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恩典的思想在我们这个新生命里长出来。但是这个律法之心的思想在我们的这个肉体中，有的时候如影随形，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思维习惯，或者成为了我们的一种潜意识。你看，我站在讲台上讲恩典，我也会经常的，就是说自己的肉体的本性里，老肉体的本性里，这个律法会发动出来，自觉不自觉的会发动出来。我举一个例子，前两天啊，跟我一个客户发生了争吵。那对方怎么样我就不说人家了啊，反正我很生气，然后呢我就开始指责他，指出他的错误之处，告诉他哪哪哪做的不对，会怎么样。我这个人就是比较会吵架没有这个是错误的应用一个恩赐，我比较会吵架，不用脏字儿，然后呢但是呢说的话可以很扎心。这个就是当 当我认为对方做的不对的时候，我的那个律法之心发动起来，我就拿着尺子在量这个标准，告诉他哪儿你就没有达到要求，你没达到要求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律法之心在我的里面发动出来。但是呢，事后，其实事后我就很快我就不再生气了。不再生气并不是因为这个吵架我吵赢了，大家想一下自己吵架吵赢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生气，其实不是，自己吵架吵赢的时候也还是在生气的。我为什么事后我其实很快就不生气了呢？因为当我冷静下来之后，在我里面的那个新生命，神的那个恩典之心的那个生命在我的里面开始发动，开始让我理解对方。其实对方可能最近遇到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心情不好，或者对很多加拿大的情况不了解等等等等的。当我这样，哎，神的这个心，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他在我的这个生命里面呀，耶稣的那个生命在我里面发动的时候，哎，我能够理解对方，我就不再生气了。然后我还这两天在为他祷告。这个就是在律法之下我们做不好，在律法之下跟你吵，要求你改变，你也改变不了，我也改变不了，谁都改变不了。但是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来到的时候，那个恩典的生命来到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自己就被更新了。这是恩典的力量。这个恩典和律法的区别啊，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开文牧师经常讲他婚姻中的例子，大家都听过很多次，对不对？燕牧师也经常讲他跟 Jason 的婚姻的例子。那其实我跟 Lydia 也是，我们曾经就是吵架吵个不停，你知道吗？原来那我们吵架当时以前吵得很厉害，也是差点走到这个离婚的边缘。幸亏后来来到咱们教会，认识到恩典，这个恩典进入到我的生命里来，改变了我们。以前在律法之下就是要求对方，要求对方，当我要求他的时候，他什么都做不到，你知道吗？他从来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一次都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一点都改变不了。他要求我的时候呢，哎，我就觉得无限的委屈啊，我觉得太委屈了， 你说的太不对了，你太不理解我了。这在律法之下，我就衡量他和衡量自己的标准就不一样，对不对？就是相反的。那我相信，其实他也是一样，他也会觉得我怎么那么挑剔他，他也会觉得我怎么就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那我们知道很多人的婚姻都出现问题，很多人的婚姻勉强的维持着，甚至是真的走向破裂。那在婚姻中的问题越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对对方的要求就会越多，因为问题越多，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越多，有一个问题我提一个要求，有一个问题我提一个要求，对不对？所以说问题越多的时候要求越多。但是反过来，当你对对方要求越多的时候，你们的婚姻不会变好，你们的问题反而又变得会更多。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周围婚姻的例子，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而当我们转变我们的思想，我们从神领受的是恩典，所以我们给出对方的也是恩典，对不对？当你自己站在律法之下，你认为神给你的是律法，做得好就奖赏，做不好就惩罚，就揍你，你会怎么样对别人？那他做得好我就对他好，他做的不好我就对他不好，我就揍他，我就惩罚他，我就骂他。我们领受的是什么，我们的心生发出来的就是什么。但我们领受的是恩典，你知道吗？你不管自己做的怎么样，神都让耶稣基督亲自的替你担当了你所有的错误，你所有的软弱，你在哪里有软弱，耶稣基督的那个刚强就补足到哪里，你在哪里有软弱，耶稣的爱和恩典就临到这儿，充满这儿。被耶稣的爱和恩典所充满，你给出来别人的是什么？也是这些。当你给出来别人这些的时候，你们的关系 自然而然的就恢复了，彼此给爱，彼此给恩典，这个关系不可能不好啊，不可能不甜蜜的，我跟你说，真的。所以我跟莉莉亚现在的婚姻，哎呦，重新归的和好，感觉比我们恋爱那个时期还要更好，还要更甜蜜啊。所以啊，你知道爱如千家教会有一个规矩，没有差点离过婚又重新和好的人不许站在讲台上讲道。开玩笑，开玩笑啊，没有这个规矩，没有这个规矩，纯属开玩笑。我跟我老婆呢2005年信主，信主呢也快20年了。那以前的教会中，其实我们领受到的大部分是一个恩典和律法混杂的教导。这个恩典和律法混杂起来的时候非常的麻烦，这就属于耶稣所说的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那这个情况会怎么样？皮袋会裂开，这个新酒也就洒掉了。那这个律法呀，我们刚才说不仅是给别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把这个律法加给自己。当我们把律法加给自己的时候，刚才我们讲要么是骄傲，要么是自责。那因此我在教会中，我就是见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被自己的这个罪疚感所抓住。我们教会在 YouTube 上有2000多个订阅，那我相信听这篇讲到的弟兄姐妹里有很多人都是被罪疚感所抓住的。我感谢主啊，如果你被罪疚感所抓住，说明你是一个真信徒，说明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因为真信主的人都渴望自己能够有好行为，真信主之人都渴望自己更像耶稣，更像基督，有更圣洁的生活。但是当这种渴望在我们的里面发动，和我们实际做出来的这个行为不一样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罪疚感。那这个罪疚感呢，非常的折磨人。我们靠着这个东西啊，无法让自己改过的，无法让自己变好的。如果我们靠着这个能让自己变好，就不会被罪疚感折磨了。就是因为它变不好，我们又希望变好，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折磨。保罗在圣经所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我真是苦啊。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会感叹这一生，我真是苦啊。这就是在律法之下要求自己的结果。那之前有和一个弟兄，其他教会的一个弟兄沟通，他真的是非常渴慕神，也是非常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变得更好，但是被各种的引证坏行为所抓住，从这个里面挣脱不出来。他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在律法之下，他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律法没有力量能把你变好，律法有所不能行的，律法不能行的就是把你变好。把你变好的只有耶稣的生命，只有耶稣的恩典。当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长起来的时候，你不需要自己去努力的，你那个时候不是自己努力变好了，是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在你的里面自然而然的生长出来，自然而然的把你变好了。感谢主耶稣基督。我知道我见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就是各个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命渐渐的沦为了像行尸走肉一样。我说的话有一点严重啊，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中火热的服侍，外表火热的服侍，但是他们内心里的力量却在渐渐的枯竭。我知道很多人会不理解我说的这句话，但是我也知道理解的人会觉得我说的这句话直指他们的内心之中。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你的内心之中，不是在靠着恩典发动，而是靠着律法在行动，而律法没有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力量来自于恩典。恩典不是一个理论，恩典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我们看下一个经文， OK， 抱歉，我这个经文没有放在上面。那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你知道吗？只要你认为你自己的律法之路走到了尽头，你承认在律法之下凭着自己的行为无法达到神的要求，无法凭着自己的行为称义，你承认这一点，你就会愿意扭向耶稣，你就会愿意拥抱恩典，你就会更多的更好的得着耶稣。那我们看我们这个最开始提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加拉太书的三章十节，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不知道这个节的答案跟你心里想的那个答案一样不一样。如果我没有看到这节圣经，反正我可能会认为犯罪的被咒诅了，或者是凡不听神的话的都是被咒诅的，我可能会给出这样的一个答案。但是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告诉我们，是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什么叫以律法为本？就是想要凭着自己的行为去赢取奖赏，我做得好就可以上天堂，我做得不好就上不去，这就是以律法为本。我做得好，神就会听我的祷告，神为什么没听我的祷告？因为我做得不够好，这就是以律法为本。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OK， 感谢主耶稣基督。那以行律法为本的对应的是什么？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书三章九节，就是在刚才加拉太书三章十节的前面说，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有以信为本的人是蒙福的。那什么叫以信为本？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之前我们说律法代表了神的圣洁和公义，对不对？但是仅此而已吗？神的义就是那一条一条的要求吗？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了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你信耶稣基督吗？如果你信耶稣基督，神的义就加给你，因着你的信加给你，不是因着你的行为加给你。你相信，因信称义，相信神的恩典会因着你的信白白的加给你，这个就叫以信为本。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经文，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这是耶稣说的一段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里讲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不是求你的义，是求神的义。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加给你的那个所赐之义，是神赐给你的那个义，不是你行出来的义。你行出来的那个义是人的义，我们自己行出来，靠着自己的好行为行出来的是人的义，而要蒙福，我们需要的是所赐之义，是神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那 OK， 我们人自己的义在神的眼里是什么样的？我们看下一个经文，以赛亚书的六十四章六节。我们都像不洁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里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里不是说我们的罪恶像污秽的衣服，不是说我们做的不好的那些地方，不是说我们做的不完美的那些地方像污秽的衣服，这里说的是我们的义，我们做的好的那些地方也是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做的好的那些地方在神的眼里也是不够看的，没法看的，我们自认为好而已，律法的那个标准根本就没有达到。那污秽的衣服在原文里是指的女人的月经的那个月经带，这里翻译的很含蓄，所以说我们的义就像月经带，那在月经期间是无法怀孕，这代表着我们的义是结不出来果子的。神看不上我们的行为，神看得上的是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做到的，神看得上的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要求的是他的那个所赐之义。耶稣基督满足了神在律法上的一切的要求，并且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感谢主，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叫我们成为什么？神叫我们成为神的义。神叫谁成为神的义？神叫我们成为神的义。神叫我们在谁的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这个一个短短的句子，我们变了三个问法的方式，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记住它啊。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叫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神奇，在律法之下，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做不到的事情，只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自己就成了神的义。成为神的义，这意味着任何的咒诅都不再有权柄临到我们的身上。成为神的义，这就意味着从神而来的所有的祝福，我们都有权利去得到。